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呢一起再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主，你保守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有许多的亏欠与不义，我们也求主再次赦免我们，再次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有主你的恩典与能力、慈爱来遵行你的话语。我们也将以下时间仰望于你，我们也将有病痛软弱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你继续的施恩与他们同在，继续的安慰他们，继续的鼓励他们，使他们心中仍旧来依靠主，也帮助我们将各样的重担与思虑都交托在主你手中，让我们知道主你是那叫万有存在的神，你也能够使我们心中所有的一切知道，你知道我们心中所有的一切，你知道要如何的来行，我们只有将自己交托于你，愿主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的讲题是钱财非万恶啊，当然跟今天早上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很有大的关系，因为呢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说，刚才我们读到的贪财乃万恶之根，但是很多人就误会呢，以为是钱财乃万恶之根，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看不起做生意的人，认为呢做生意都是无商不奸啊，所有的商人都是奸诈的，所以也真的有让我看到一些真的是非法从中盈利的，所以我就很看不起做生意的人啊，都是很痛恨做生意的人，所以我就选了文科，读文科啊，所以那时候读了很多这个中国的历史还有这个文学，那我对那个经济没有什么兴趣啊，但是我知道我那时候的想法有一个错误啊。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讲题呢？也是跟这个成功神学有一点的关系，因为在大概一个月前跟那个成功神学的支持者啊，在辩论啊，所以现在成功神学支持者很有这个什么呢？很有这个热心啊，他们要反对一切反对他们的人。所以我说我不支持，我不认同这个成功神学。圣经里面有讲成功，但不是成功神学里面所讲的那些成功哈。有的人会成功，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成功啊。在成功在神的眼里是什么呢？所以他就取笑我啦，讲一大堆啦，讲他们的牧师讲的还是对的，其他的牧师都是讲的不是不对的。他感谢神，他的牧师讲的是顶呱呱的，都是最好的哈。所以这样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什么呢？反省。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神的话语啊，不管是谁讲啊，什么牧师啊，还是什么传道，还是什么弟兄或者是姐妹，还是三岁的小孩子啊，当然三岁小孩子不会讲，当然是年纪很小的孩子啊，只要他所讲的是出于圣经的话，我们都要支持。但是只要他所讲的不是出于圣经的话，我们不要支持，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回到圣经，不是人啊。但是假如人所讲的是出于圣经的话，我们都要来遵行。正如耶稣基督说，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啊，讲论律法的时候，你们要听。不是因为法利赛人有什么问题，而是圣经的话语我们要听。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不管是谁讲还是什么，我们要听圣经的话语。 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不是支持某个人，或者不是反对某个人，但是只要是圣经的话语，也是出于圣经的话语，我们都要听，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则，很重要啊。所以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从三个角度来看啊，这三个角度是啊，这个世界啊，不是属于神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记得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的面前啊，在审问他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说我是那要来的王，我就是那位要来的王，而且是为此生在世间。只是呢，我的国呢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呢，我的臣仆必定为我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好，我们清楚一点啊。现在很多人在追求这世界所有啊，约翰也是说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世界呢不是属于神的国。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我常常有搭这个德士哈，那中国叫做打的哈，打的啊，搭德士，常常问一些德士的师傅，那他们几驾德士啊，通常走过什么地方，晚班他们去哪里？他们去金沙，金沙是赌场啊，当然金沙综合娱乐城了，赌场只是属于其中的一份子一个。但是我问他，我有点好奇，就是问他。通常你在的那些人哈，去金沙的那些人哈，十个里面哈，有多少个是哇很高兴？他说好像没有，一百个里面哦，可能一千个里面哦，可能才只有一个，就表示什么呢？十赌啊，差不多十输了，不是九输啊，可能连。白赌一输都可能对不起，我讲错了，十赌九输哈，十赌九输啊，就是说可能连十赌都不是九输，可能是十赌十输啊，连十个里面一个赢的机会也可能没有，可能一百个也没有一个赢，可能一千个或者一万个才有一个赢。所以想想看，去那边的人都是什么呢？都是在贴钱啊，他们越想赢钱呢，反而呢输的更多。我真的有朋友，就是因为朋友的弟弟，就是因为呢，在为了要想要赢更多的钱，结果呢输了更多的钱，连他的房子也输了，甚至他跟老爸借钱去再翻本，但是老爸不肯，因为在连老爸的屋子也没有了，想怎么办？不可能帮赌徒的，结果他在车里面烧炭自杀，留下两个 很年幼的孩子，跟我是同年的。现在想到真的是要想发财的真的是很可怜。所以什么圣经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人为什么不快乐？就是因为呢不知足，不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不把这一切当作是感谢神的，所以人就永远呢不快乐啊。所以今天冷气好像没有开，为什么？很热，很多人很热，可以开冷气吗？有些人很一直在闪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到呢，为什么人不快乐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期望，我们对我们的生命中呢 有一些的期望，但是这些期望呢，很多时候呢，不是神所愿意的啊，不是神所愿意。神要我们专注于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呢，他在这个天使向这个约瑟显现的时候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最大的目的就是将人从罪恶里救出来。而成功神学的支持者呢，就用这个经文呢来说，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然后神要赐福给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享受啊，他们就用这个经文。所以很多时候你在注意听的时候，你或者你在注意看的时候呢，你会注意看到他们会把这些经文呢全部呢转成呢支持这个成功神学。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不要误解了圣经的原意思啊。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你看到在社会上有许多的现象啊，没有钱的人啊想要结婚，对不对？有钱的人呢想要离婚。为什么？因为有钱了嘛。所以没有钱的时候啊，老婆啊就是秘书，但是有钱了之后呢，秘书呢变成老婆。所以你发觉到人的心是什么呢？不会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这就是人的许多的问题。耶稣基督说呢，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很清楚的，这个世界所得到所失去的，其实跟我们在神遵行神的旨意里面呢，不是反映在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一个人的成功不代表他是遵行神的旨意，一个人遵行神的旨意不代表他会在这世上会成功啊。这个拉撒路跟财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拉撒路到他死的时候还是什么？还是乞丐，明白？财主到他死的时候，当然他有钱了，他死了。但是耶稣给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图画是什么呢？一个很有钱的死了，但是他的灵魂没有得救；一个没有钱的他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得救。所以他们在永恒里面的结局呢，是天差地远。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不是基督徒所应该追求的。这个基督徒应该要追求的是，我们是否遵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即使在那个地方是不成功的。也有宣教士在一个乡村里面，或者一个牧师在乡村里面当牧师，但是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年轻的，很小，很辛苦的，就把他们就从小的主日学，然后把他栽培，然后到青少年，然后他们呢就往城里去读书读大学。然后呢当城里 读书读大学之后呢，多数都在城里的教会呢落地生根，没有回来了。所以那个牧师永远在那个乡村呢都是呢没有办法发展，因为凡进去他的教会都会从他教会出去，然后呢到更大的教会去落地生根。所以你在人的眼中，这个在村里的教会好像不成功啊，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想过，他的成功其实不是在于他的教会有多成功，他的成功是他能够帮助其他人有多成功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成功神学的支持者说啊，一直在笑我，一直在取笑我啊，你们这些人。然后说，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成功，我希望你比我还要成功，但是我所讲的这些成功不是圣经里面所认同的这个成功神学的成功。因为有的人神会使他成功，有的人神会使他在这世上不成功，但是不代表他不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但是我的心愿就是，我希望你比我更好，我希望你比我更成功，我希望你，我能够成为你的祝福，神用我来使你成功。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啊，不是要自己比别人更好。通常这人，我比别人更好，我比别人更强，我什么都要比啊，不是。 真正的是使人因我们而得到祝福，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态度。所以呢，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的家。所以保罗呢，他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将万事都看作为粪土，在腓立比书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在三章七六节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很喜欢至宝这个名字啊，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弟兄的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是不是说这些都没有价值呢？是不是说一切都没有价值呢？不是。正如林牧师带领我们看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所罗门看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自己。保罗觉得这一些为自己的事情呢，都是什么呢？看万事都为粪土。但是呢，他为主的话呢，就不一样。其实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的整个生命的目标呢，是为主，不是为自己，是为主为人，不是为自己。所以我很喜欢其他 一间学校他的那个标语哦，他说 Others before self， 以他人为先啊。在新加坡很少看到很少看到这样的标语哦，别人先啊，很少，就是我为先，我要自己先。通常新加坡都是这样，而且我们在建国的时代，建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什么呢？就是塑造我们的下一代呢，都是充满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能力啊。但是有一点我们忽略的一点是什么？现在才开始注重，也许有注重，我没有注意到啊，我现在才注意到，现在教育部才注重，或者以前就已经，就是人，学生的这个对人的爱。你为什么？你喜欢一个，我说过了，对老人家说，你喜欢一个孩子又聪明又有能力，但是他不爱你。或者是你喜欢一个孩子，他很爱你，他不是很聪明，他也不是很有能力，你喜欢哪一个？只要就这两个孩子的话，当然你会喜欢那个有爱的。为什么？因为他有爱的话，他的能力，他的聪明都是为了爱你。一个没有爱的，他的能力，他的聪明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自己，都是自私的一代啊。所以你会发觉到很多现在培育的一代都是新的一代，也有一些是很极端的，很聪明啊，但是对人呢充满了什么恨意，对人充满了恨，对人充满了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很聪明，在网上面骂骂骂谩骂哈。其中很出名的是，我们知道啦，一个少年骂粗话的少年，本来就出名的，叫做阿摩斯哈。你懂阿摩斯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很出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恶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就是说人要跟神的心意呢相同。发觉到这个少年叫做阿摩斯，但是他讲的话却是什么呢？分裂教会，分裂国家，分裂人的这个人心。所以这很可惜啊。你看呢，很聪明，很有能力，但是对人呢充满了恨。这不希望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啊。啊，所以我们看见开始这个国不是神的国，这是一个角度。现在我们看第二个角度，祸福主与共，就是不论是祸不论是福，主都与我们呢同在啊。 那个才是成功，不是说、啊、你有灾祸了、啊、你不成功、啊、你要在神的面前悔改，你悔改之后神也加倍祝福你，神加倍祝福你，你就是成功了。其实不是，成功神学的支持者很多时候呢，是以这个世上的世界上的成功来吸引人归向神。他说哇，你的生活这样啊，你的生活这样潦倒，这样穷困，这样怎么会有人来相信耶稣，怎么会有人 来相信主，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到耶稣基督不是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来吸引人归向他，耶稣基督是用什么呢？是用他的舍己，他的爱。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一个教会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主，不是打广告，不是好像现在的市场传销、啊哦、去不是。一个教会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主，是彼此相爱，是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而这也就是最困难的一点，因为人的本性就是什么呢？人的本性就是爱自己的。假如人的本性是爱别人的话，耶稣基督不会对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人的本性不是为主的，也不是为人，是为自己的。所以你会发觉到不管是成功，你会看见，但我们接下来去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贪财乃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不是要追求成功有多成功，很多成功神学的支持者说啊，你成功了居然很多人会来归向你。假如我们没有记错的话，我们记得当耶稣基督喂饱了五千人之后，人的反应是什么？哇，我们来跟从耶稣，哇，我们要来让耶稣来做王，做我们的王。但是耶稣跟他们讲了一些很难明白的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福了。什么意思？然后那些人听来听去听不明白，难道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吗？然后很多人呢听不懂他的话呢就离开了。然后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彼得说什么呢？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因为这世上的食物，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但是神带领我们进入永生的话语是存到永远的。我们除了神之外，我们还有谁可以归从呢？所以从就在那样的时候，就是那样的心智，耶稣基督更将真道的真理的这个信息呢让门徒明白的更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我们在这个中士大学上课的时候，开始的第一堂课、啊、通常是你在上第一和我忘记是第几堂课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退出的。你可以选择退出的，就是说你看了那一整个学期的那个课程啊，你可以选择退出的。然后第一堂课那个教授给那个学生哇很困难的那个很困难的那些题目，哇看到差不多每个人都放弃了。然后只有那些有坚持到底的那些学生呢，他们就算怎么困难，他们还继续留下来啊，继续要上那个课。然后接下来呢其他的课呢，其实那个教授说这只不过是一个 test， This is a test， 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测试而已，然后测试看你有多有这个坚持到底的心意，所以接下去他们的功课是很容易的。 为什么？因为是给他们看他们有多强的那个心智。当然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每个时候都是这样、哦、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碰到这些困难的，你刚才耶稣基督看我们愿不愿意，就把一些存在不同动机的人呢，给什么呢？给就是过滤掉，就剩下那些要留下来跟从耶稣的，那些是真的。好，正如以前讲过这个忘记那个罗马尼亚，对，罗马尼亚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个苏联的兵进来说，你们中间谁要跟从继续相信耶稣的，你们中间不要相信耶稣的可以离开，因为他们拿着枪了，你们要相信耶稣的留下来。然后那些人害怕自己不会被杀，就跑了一大半，然后剩下那些留下来的，那个苏联的兵说，我们也是浸信会的，我是不想跟假冒为善的人在一起聚会，但是假如真的有一天恐怖分子进来的话，他也是讲同样的话。当然恐怖分子不会跟你讲这些全部炸掉，当然假如恐怖分子真的来讲这些话的话，我们会选择留下来还是会选择跑回家？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情况。在伊斯兰国真的有一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呢被杀死，就是这样呢被很残忍的杀害。所以我们是否有预备自己的心呢？还是我们在这世上追求的，就好像这成功神学所的支持的人所追求的呢？保罗说，你要为那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十二节，也在许多人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所以呢，保罗讲到那叫万物生活的，其实呢，就是那一位能够叫我们继续生存的神面前。假如我们相信我们是跟随主的，我们就不需要像那些成功神学的支持那样追求这世上的这个成功。我们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在神面前的成功啊。所以在本丢比拉多手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刚才我说过了啊。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定为我征战。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见我们在追求神的过程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呢比不上我们在追求这个世界啊。特别是祷告会，我在跟英文部的一个弟兄谈，在来祷告会之前，我说英文部的祷告会为什么这么长，一个半钟头。他说你们的祷告会为什么这么快，一个钟头。我说因为我们不要重复啊。对他们说，他们常常重复啊，有的人前面讲了 A B C 啊 A 像 B 像 C 像，然后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他又在重复 A B C 啊，念着那个祷告会就很长哦。但是长跟短不是重点啊，不是重点。神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在我们有多长或者是有多短啊，是在我们什么呢？有没有真心的在他面前祈求。耶稣基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那外邦人，以为话多了神就会垂听啊，不是啊，重复了，对不对？耶稣基督也在客西马尼园重复三次祷告，也是重复，但告诉我们什么呢？不是重复不重复的问题，是在我们是否是真心的在神面前祈求，那个才是更重要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给我们看见，我们会有呢苦难， 在约翰福音16:30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不是讲我们在世上没有苦难，会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讲我们他已经胜过世界，他叫我们在这苦难里面有平安，不是没有苦难啊，是在苦难里面有平安。在罗马书5:1-8也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很清楚的，我们会有患难，我们会有这个苦难，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神来面对，不然是这样，而且还是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请问我们在座的受患难的，有哪一个还是在那边很高兴的受患难呢？通常很少啊。后来这很愁眉苦脸，当你有病痛的时候，你根本都没有心情啊，在那边开心的在那边跟人家，通常没有这个心情，真的啊，真的。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些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啊。我们可以靠着主呢知道呢，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会面对的哦，特别是我们的老人家老一辈啊，我们的身体不是明天会更好，不是啊，我的身体是明天会更不好，因为这是预备的，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年轻的也不要以为一直都会永远都是这样哦，不是，我以前也是这样想啊，哎呀，为什么整天都那么多问题了啊？为什么这么走到这么慢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想，所以现在开始了解到老人家也是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在患难中呢，也苦难里面呢，也是欢欢喜喜。耶稣基督也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3:28，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或会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人，那时人要对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对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是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连耶稣基督本身都遭遇到苦难，那些跟随他的人或者是那些没有跟随他的人更哪里更不会遭遇到这些呢？我们想到早期教会的使徒，有哪一个是好死的，死得很好的，很平安的去的？有哪一个使徒是死得最安详的？几乎没有一个，除了使徒约翰是最后一个死的，其他的 他也曾被油锅砸过，但是没有死。但是你不要以为炸被油锅炸是很好笑的事情，我在看就是油锅炸其实真的很恐怖的事啊。所以除了使徒约翰，没有一个是好死的，不是被砍头，就是被钉在十字架，或者是被倒钉在十字架。彼得说我不，真迹传道说彼得说我不配跟主同钉十字架，请把我倒过来。差不多没有一个是好死的，但是这个是不是 说他们不成功，不是，因为他们让神的旨意完成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早期的教会面对逼迫，也是很多基督徒被害被杀，但是呢，反而呢，更多的人呢来相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这些苦难里面呢，看见他们对神的信心，看见他们对神的盼望，使到更多的人呢，也很想要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基督徒他们在死的时候呢，也能够存着欢欢喜喜的心来面对。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这些败坏腐败的这些生活里面呢，他们很想追求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福乐。为什么看见那么多的基督徒被害，他们家产被抢去，他们还是那样的欢欢喜喜仰望神？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世界上。假如他们的盼望，他们的耶稣就讲，他国落属这个世界，他的臣仆必定为他征战，使他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因为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在其他教会也是，耶稣基督也是讲，在启示录说什么，2:8，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的又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在你们中间，使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知道我们的生，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世界上，不是好像成功神学所说的，你相信耶稣，你万事顺利、平安、富贵等等等，不是。保罗在跟提摩太说什么呢？他说，在提摩太后书3:1-3:3里面说，但你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尽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是在我们富足的时候才行，乃是在我们现在所有的来行。你可能所拥有的是很少，但是你有一颗爱的心，你可以为那些有需要的人代祷。正如我们的老一辈的弟兄姐妹常常觉得自己没有用，自己没有办法做什么，什么都不能够做，反而要别人来照顾，其实不然。我们再老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可以为主做见证，还是可以呢，在我们这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里面呢，来为其他的人代祷，也是可以在我们这有限的生命里面遭遇到这患难困苦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靠着主呢，有一颗喜乐的心。当人家看到我们受苦，当人家看到我们受病痛，我们还是一样的为着主、为着人，那个见证呢，在人的心里面呢，没有办法磨灭掉。这是真的。老人家可以活得很自私，老人家也可以活得很无私。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一个老人家，他90岁了，他还什么呢？还在想着不要去连累其他的人，还不要潮州话卖老底这些酒呢，还浪啊， 不要留在这些世上连累人，他就是不想连累人，他就是整天想着呢。另外一个老人家就很希望他的孩子好，很希望他的孙子好，很希望他的曾孙好，很希望他的贤孙好，当然还没有，他就是希望呢别人比他更好，这就是一种的心态。他不会看到自己的啊，你苦不我苦，你的苦没有我的苦啊，整天在那边讲自己有多苦啊，他没有，他整天是想希望别人有多好。所以你会发现，哇，真的哦，我们去看他，不是去安慰他，反而去变成是他来鼓励我们，哇，真的是没有想到，真的。或者一些老人家啊，整天讲啊，这个不好，这个对我不孝顺，那个没有来看我，这个没有整天在讲东讲西啊，我多少个孙子哇，结果呢没有一个孙子来看我啊啊，我有什么这么多子孙有什么用啊？整天在讲什么？人家就是在觉得要别人对他好，所以你发觉到一个常常要别人对他好的人，其实是。很多的烦恼，为什么？人都是自私的嘛，你要别人对你好，哪里会有这种的希望，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希望别人好，那你就很开心。你看到别人子孙成群，自己的子孙没有来，怎么样？哦，为他高兴啊，为他，不要整天看，哎呀，我没有人来看我，哈，对不对，老人家？就这样，这是一种心态，希望别人比自己更好，为别人而有的来感恩，来为他感谢神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心态。那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了解，就是我们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这个世界不是神的国。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然后我们也明白这个世界我们所遭遇的福与乐也有主与我们同在，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看。第三个角度我们可以看的就是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主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在这世上只不过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追求到最好的，要拿到最好的第一的没有问题，只要我们所拿到最好第一的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主，都是为了人，服侍更多的人，那个就是神所要我们做的。所以我在当初在年轻的时候觉得不要追求这些，不要的，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什么呢，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拥有的这些才干我们不去使用它，其实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给五千的，给两千的，给一千的，那五千的赚了五千，两千的赚了两千，一千的收起来，你说将来会不会面对的神的这个审问？当然会，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是我们自己的嘛，所以我们既然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就要用所有的一切来发挥所长，能够做什么的就尽量去做，能够学什么的就尽量去学，因为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机会。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带领我们，我在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也是什么都学什么都做，翻译我也学，什么都学，扩音也学，什么电脑我也学，什么都学，什么语言我也学。但是后来我发觉到，到了最后的时候，神让我要专注一样，就是思想他的话，所以我好多东西都放下来了。但是至少我已经学过这一些了。然后呢，神要在什么地方用我，我们可以在某一些地方让神来用。但是呢，我们不要停止说啊，这个我不去做啊，那个我不去，我不是擅长这个啊，那个我不会做，这个不是我所擅长了啊，什么都不要做。 不做就什么呢？不错，对不对？没有做就没有错，对不对？你有做的时候，你一定会犯错。每一个人在开始做的时候都会犯错了啊！你不做就不错，是不是不错呢？不是啦，那也是不错。不做就大错特错，因为我们不做的话，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才干全部藏起来。所以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去在第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你要嘱咐那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保罗没有仇富啊，仇恨的仇啊，不是求富，有人讲成求富啊，不是求富，是仇富啊，仇恨有钱人啊，没有。保罗不是仇恨有钱人，保罗是仇恨那个贪财的人，是要提摩太避免陷入这个贪。但是你有钱不是代表我们犯罪，所以为什么今天讲的是钱财非万恶？假如钱财是万恶的话，我们等一下不用收奉献了，因为这是钱嘛。哎呦，不要动，对不对？不是，神给我们的一切，包括钱财，包括我们的才干，包括我们的机会等等呢，这些都是神给的。既然是神给的，我们要让神来使用。所以呢，保罗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不是依靠啊，我们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是不是享受错呢？不是，享受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是神给我们享受，但是在神的旨意以外呢，那个就是得罪神啊。所以叫他们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所以我们认定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因为呢，我们来到这世界是一无所有。约伯说，一章二十一节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所以他在那一天里面呢，他失去一切所有。撒旦说，他敬畏你，撒旦对上帝说，他敬畏你，其实无故的呢？你不是在他的周围圈上，你把保护他一切所有了吗？现在容许我把他的这些拿去，看他必当面咒诅你。所以约，你看那约伯他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啊？当然约伯也是心痛了啊，他剃了头发，他撕裂他的衣服，他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很高兴的笑，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痛心。为什么？因为连他十个儿女都在一天里面都没有了，都死了。他最怕的是什么呢？其实他最怕的就是他十个孩子遭遇灾难，因为他常常献祭，他说恐怕我的孩子啊，心中呢离弃神啊，远离神，离弃神。但是这个心中远离神、离弃神的这样的结果呢，却有可能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害怕的孩子离开神，但是现在反过来呢，变成是不知道他自己会被离开神，反而是他的妻子说，你弃掉神，咒诅神，弃掉神，死了算了吧，对不对？他没有放弃，就算他这一切的东西都失去了，他没有失去他对上帝的依靠。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思想，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样东西是我们最容易受到很大的打击的？我们说了这些很大的打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会放弃来信靠神？ 我们是说，哇，上帝让我遭遇到这些，我何必相信上帝？我何必来教会？我何必侍奉神？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当我们会这样想的话，就表示什么呢？我们的根基不是建立在神，我的根基是建立在好心有好报，好心没好报，我就不愿意来服侍上帝。这是真的。所以很多时候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是什么呢？ This is a test。 真的， 这是一个试验，就是把我们心中的那个心中的那个动机呢，给显明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是真的。有的时候神允许一些挫折，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生命中，让我们看见我的动机是什么。假如我的动机是在这些事情上，我就应当把我的信心呢，改到呢，建立在神那里。这是我们的态度应该有的，让我们能够靠得住。所以我们不单是一无所有，我们全都是，我们也是一无所长，我们是欠上帝千万两银子的。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但是神呢，将我们呢拯救出来。我们其实是跟那些没有盼望、没有这个希望的其他的人一样的。但是神今天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相信他，有时候我们有这个机会明白他的爱，使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承受永生，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来感谢神。就算临到在我们生命中的挫折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依然记得，我不配得任何一切，我今天有神的这些恩典是在于神的怜悯。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一切所有呢，都是从上帝而来，而神呢，也就是我们的所有。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个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主日学友一直在背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是的，神他的爱是大到一个地步，是愿意这样，耶稣都给了我们他所爱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神的爱是那样的大，我们呢何必在乎这世上所得着所失去的呢？我们是要尽我们所能的发挥所长，因为我们越能够在最高的地位来侍奉的时候，来做神的工，或者是在社会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越有这机会来帮助、来影响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心态，因为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